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之后第二次的辩护。到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公众面前一共有几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其他的几次都不只是为自己辩护而已，他更借着机会来宣扬耶稣基督。我在前阵子讲使徒行传22章的时候已经讲到，面对犹太人的偏见，面对罗马人非犹太人的偏见，他讲的那篇，他所说的那段话，表明靠着耶稣基督，人与人之间无法拆开的墙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但这一次他在公众面前的讲话很特别，非常的短，中文的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圣经，保罗所说的话的字数我数了一下，不到120个字。我用一个比较慢的速度把保罗所说的话用中文翻译的把它念一遍，一分钟都不到。换句话讲，如果世界上有所谓最短的讲道、最短的讲章的话，这一段可以去角逐，看看能不能得冠军。但路加却把他很忠实的这个情况记载下来，要让我们读的人的着眼点不在保罗本来要讲而讲不完的话，那在于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他所面对的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大祭司，第一节到第五节，短短的五节经文使得现今的圣经学者跟解经家大伤脑筋，因为这些解经家这些学者从这里面读出来一个事情，就是保罗好像动了血气了，浮躁了，发怒了，发脾气了，鲁莽了，说了辱骂人的话，怎么办呢？到后来等到他说了辱骂人之话之后，有人说你这样子辱骂大祭司吗？他好像又退缩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所以几乎所有的参考书都要花一点功夫来替保罗讲几句话，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说你这粉饰的墙，他怎么能够说出这样子难听的话来？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就把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或者看法讲给大家听。根据出埃及记28章跟39章那里所描述，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不但颁布了十诫的律法，对于会幕，对于大祭司，对于祭司所用的器皿跟穿着都有很详细的交代。而根据出埃及记28章跟39章那里所描述的，大祭司的袍是要用细麻布编织起来的，不但是细麻布，而且从头到底是整个连接在一起，不是分为两节，浅的细麻布，浅颜色的细麻布，白色的。然后在加拉太书第十章十三节，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第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然后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这样写，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所以可能最说服人的解释就是保罗事实上是一个眼睛有疾病的人， 也有学者说，这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所谓的加拉太省，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南边的那个部位。而在加拉太省的南边有一片地方是沼泽地，如果从从安提阿那边往上走的时候，必定需要经过这个沼泽地带。而照许多古时候的文献的记载，那个沼泽地带因为及一些这种蚊虫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使人的眼睛得传染病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学者判断或者猜测，或者像是一个侦探一样，把圣经这些资料都连接在一起，说保罗到加拉太的时候大概得了眼疾传染病。所以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保罗有眼疾，他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他看到大祭司穿的衣服是一个白蒙蒙的一片粉饰的墙。他原来这个希腊字其实是白色的墙， a white washed wall， 一道白色漆过的墙。也就是说保罗看不清楚，他就说你这个人白蒙蒙的一片，这个神要打你，是这个意思。看不清楚，他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他讲了急躁的话。这可能是在所有的解释里面最具说服力的。但是即使他的眼睛没有问题，没有病，他的心中不可以有愤怒吗？在前一天，平白无故的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控告，遭人围着打。有人看到他在圣殿里面，又在前几天在耶路撒冷看到过他跟一个希利尼人在一起，马上就起哄说他把外邦人带进我们以色列人的院来了。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有讲过的这个背景。所以众人就围起来打他，产生的这一个局面到一个地步，营楼高处的哨兵看见之后，马上告诉前部长说要起乱子了，所以前部长才派的人把保罗硬生生的从犹太人的手里抢过来。前一天平白无故的为一个莫须有的控告被打了一顿，而今天在公会的面前他可以来交代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话一讲完，啪，旁边的人就动手打他的嘴。他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翻译成今天这个世代的文明，他所讲的这几个字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在法庭的时候，当法官叫被审问的人站起来宣布说某某人现在新泽西州现在某一个郡为了这些罪行向你提出控诉， What say you?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应？而上代被审者回答两个字，哪两个字？ Not guilty， 无罪。保罗所讲的那句话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法庭一个被审问的人在所有的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决定之前，法官问他说你怎么回应这些对你的控诉，他说无罪。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现在在法庭里面任何一个法官听到这样的话之后眼睛一使，旁边那个警卫就转过来啪就打他的嘴。你坐在观众席上观看的， 你会不会愤怒？我不要说是你是那站在那里被打的人，你会不会愤怒？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审问？愤怒本身，单单愤怒就是一个错误吗？就算他的眼睛好，他可以不愤怒吗？如果单单愤怒就是一个问题的话，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描述耶稣愤怒的看他周围的人，怒目周围看他们。有人说还好，耶稣只是用盯的，用眼睛盯着人看，所以你头低下去就没问题了。旧约当中有一个拟人化的描述，拟人化就是用人的这种所能够对我们人生百相来借着来表达的，那个描述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上帝的鼻子变得火热， The Lord's nose became hot。 我们当中看到儿女有些行为，就突然之间让你发现你这里呼出来的气息温度突然之间怎么样增高的人，就知道这个描述什么意思了。上帝的鼻子变得火热，诗篇十八篇甚至于说烟从耶和华的鼻孔中冒出来。这个拟人化的描述在旧约里面出现了高达将近80次，好像作者就怕读旧约的人不知道，不晓得说在人世间有一个愤怒是必须有的，有一个愤怒是对的，有一个愤怒是不能没有的，就是对那不公义、不合理、错误、扭曲而愤怒，是必须有的。或许更应该去问的，是一个大祭司在上帝千年前所设的体系当中，他的角色定位是代表神的百姓献祭，祈求上帝的连续和赦罪，而现在他成为一个高高在上，使个眼色他的手下就可以动手打人嘴的人。或许更应该问的是，这大祭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圣经作者的记载可靠性其中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这里，路加忠实的记载这一段，他没有美化保罗，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根据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的描述，他说亚拿尼亚这个大祭司，他用的字我讲给大家，贪婪、腐败、 violent， 是一个 violent man， 是一个残暴的人。路加没有美化保罗，他也没有任何的必要，我想他很清楚，很清楚明白神的真儿子与义子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上帝的真儿子，独生那独特的儿子耶稣，跟上帝借着他所领养的所有的义子是有差别的。 是的，当儿子再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但是我们像他，我们不是他。这是路加没有任何问题，或许他要借着保罗跟大祭司在这个事情里面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个扭曲真理、公义无存的时代。可怕的事情不是说人不分是非善恶，乃是说善恶颠倒了，善的人只能够在底下被欺压，所有得权得势的人都是那些 violent person， 凶恶的人。难怪《秋菊》这部电影，难怪《秋菊》打官司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掌声，观众的赏识，影评家的奖，好像人只能够在一个虚拟的故事。讨回一些公道，在恶与被欺压的保罗中间的一群人，就是这个时代四个字的写照：欺善怕恶。或许大部分的人不至于去欺善，但是有人懂得尊重善良的人吗？我们或许都经历过怕恶，我们没有想到他的对面其实是去敬重那些善良温和的人。这是保罗跟大祭司，保罗跟公会。如果一个大祭司他独占了这个位置，所以造成了腐化，那一群人合起来组成的公会呢？结果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于可以说更糟。因为我数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字，只讲了中文的圣经翻译只讲了32个字，前面还讲了80几个字，这里只讲了32个字就被打断了。公会中自身造成了一片的混乱，本来是一群人联合在一起说他们有治理神百姓的这个责任 跟义务的，他们反而产生了内讧。所以有人就说，同样的学者说，保罗的这一段话是不是他刻意讲的？他看出来群众当中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我想可能是借着他们的穿着，所以他就借着这句话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也是法利赛的子孙，我今天被审问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哇，这一句话一讲就达到了这个造成他们两个之间这个矛盾开始产生的这个情况。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好像有一点像说这个在马可福音第10章16节，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哪里啊？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前面寻粮像鸽子好像没有做到太好，这里灵巧像蛇，是不是这样子？我个人比较倾向一个叫做 F.F. Bruce 的学者对这一段事件的解释。他所写的解经书里，他把这里面短短的保罗讲的话，希腊文的这句话，他做的底下的翻译，我把它用中文表达出来。他说，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受审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希望， National Hope 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希望，就是死人复活的成就，有关 The Fulfillment of Resurrection。 我同意这个 F.F. Bruce 这样讲，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保罗他所说的死人复活的这个信仰跟理念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讲，这个不是说对将来死人复活的一个期待跟等候，他所说的是已经发生的死人复活的事实。是谁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所以在他这里，他单单这句话就可以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之间的分歧跟偏见都解决掉了，而且不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乃是在他们之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好像他前一天面对罗马人跟犹太人的偏见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在犹太人跟罗马人之上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显现，把人解决不了永远无法解决的分歧解决掉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中间是有差别，是有张力。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在这里路加记载了，撒都该人不信。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止在这里，或许 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差别还有。法利赛人基本上是一个平民的运动，它是一个大众化的运动，但是撒都该人都是祭司的后裔，也就是就在犹太人的宗教的传统上所谓的上层人士。法利赛人强调个人的敬虔，所以法利赛人的教条里面有很多要求，愿意跟着这个教条做的人，你就可以成为法利赛人，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学生。撒都该人注重的是整个体制，整个社会。撒都该人认为，若是能够把社会、把宗教体制、一切的东西归回摩西律法那里所描述的，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法利赛人的信仰的焦聚在未来，这一些有个人敬虔的人将来可以复活。换句话讲，他们认为神的国的作为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撒都该人的着眼点焦聚是今天，神的国就要在今天彰显出来，借着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的转型跟变化。我这样子描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开始意识到，哎呀，你不要说，哎呀，犹太人同样一个主所开始对他们的启示，怎么到后来会变得这么分歧呢？其实你如果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的社会，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所讲的可能有一点太简单化来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也是一样，所谓的基要派跟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基要派注重个人的信仰，自由派认为教会的责任是使社会能够改革，借着许许多多慈善的事业，盖学校、盖医院，影响社会来改革整体的体制。基要派说我们的信仰要敬虔，自由派说要改革体制。基要派说我们的盼望是未来神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迎接我们死人复活。自由派说教会要把神的国今天就带到我们所活的环境里面。所以保罗本来所要讲的这一个已经成全的死人复活的事实，是整个以色列人 National Hope 的根基，是要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偏见在基督耶稣超出他们之上的启示显明出来。可悲的是他们不等他继续的讲，马上就起哄，结果产生的混乱使得千夫长怕他们又把保罗撕碎，再一次的抢救他。这是保罗跟公会 第三个对象，保罗与主耶稣。在宗教被人腐化之后，在人世间的政治管理的体制也瘫痪之下，我们来读第十一节，可以打出第十一节吗？这是保罗与在这个故事里的第三个对象耶稣，我们一起来念。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一节，这么短。太好了。当夜，就在那天晚上，路加这样子写，好像有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味道，好像在那高天之上的主，坐在父神右手边的耶稣，看着他地上的仆人受冤屈、受羞辱、挨打，有一个刻不容缓要来安慰他，要来鼓励他，要来扶持他。当夜，就在那天晚上，不是第二天的晚上，不是隔几天晚上，就在当夜，上帝主耶稣就介入这件事情。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问为什么？如果刻不容缓，为什么要等到晚上？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安慰保罗、扶持保罗，做得这么的隐藏、这么的隐秘、这么的低调跟含蓄？当然不是因为只能够在夜间介入人世间，也绝对不是因为上帝奈何不了大祭司公会的那一群人，看着他们的作为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为耶稣介入保罗的事件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候发生的？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大白天的时候，而且是天最亮的时候，在午正的时候，耶稣介入保罗的生命。耶稣也没有去经过保罗同意过，说哎呀，我不晓得他愿不愿意介入，让我介入他的生命。就这样子在大马色路上光就这么一照，他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往日可以这样做的主，为什么等到黑夜？为什么不是黑夜？为何不是黑夜？当白天的混乱、纷争、扭曲都暂时停的时候，我们在黑夜里更脆弱、更无助，有一个更深刻的需要。你有没有经历过躺在那里辗转难以入眠、思绪不停不止息，却又理不出任何的头绪？这个思绪出来的时候，你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另外一个思绪就出现了，辗转难眠，漫漫长夜。或许最纠结的不只是过去、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乃是不晓得明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压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讲，白天人的打击可以去看西医，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晚间所浮现的创伤，西医是治不了你的。我也不是说要找中医，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内在灵魂的创伤。第二点，放心吧，三个字，中文的圣经三个字，放心吧。我在准备这一段讲章的时候，因为保罗所讲的话这么的短，不到120个字，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讲这篇信息。但是等我到第11节的时候，看这短短的一节，我开始让我的思绪慢一点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想，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是在夜间，主对保罗显现，一开始的也是三个字，不要怕。这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第二次旅行宣道，最成功的城市里，主在夜间对保罗说，不要怕，放心吧，不要怕，这六个字是主在历史的特定时间里对一个特定的人物所说的话，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心灵里很深刻的需要？你恐惧吗？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什么恐惧啊。耶鲁医学院的脑神经医师专家，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医师脑科专家，纽约 Mount Sinai 医院里面的研究专家，在过去这将近20年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的研究的开始是要回答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打了两场仗，伊拉克跟阿富汗之后，战场回来的军人，有些人已经生还了，但却发生了一个现代简称 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翻译成中文就是重大创伤之后精神紧绷所产生的失常。美国的军方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军人从战场上回来之后能够恢复，能够重新的融入这个社会，重新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重新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重新跟自己的儿女在一起，但有相当多的军人没有办法再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有些自杀，有些 violent， 有一些家暴，有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再工作，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些专家来做研究。这个研究的计划是这样子，在沙漠里面，大概是 Arizona、 New Mexico 或者 Nevada 那些沙漠里面，美国的军方搭了一个训练中心，那个训练中心整个建筑物就像中东的一个村落，懂不懂这意思？那个白色的房子啊什么，为了要让他们习惯到中东的时候这个现象。那在训练的过程中，一批一批训练的军人，有时候他们要经过一个任务，走过这些村这个街道什么，拿着枪然后走过去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经过去，然后他们就发现用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一些两个小时走过去之后安然无事，没有什么状况，但是有一些时候的训练经过的时候，啪一下弹出来一个中东的人带着他们，啪啪啪，那个枪不是真枪，但是是声音，一下子砰，旁边一个所谓的路边的炸弹爆炸了等等，就是不停的状况发生。这样子走过不同的人之后，这些医生就马上给他们做 脑部断层扫描，发现照他们的脑部断层扫描，经过激烈惊吓之后的人，非常清楚的在大脑的某一个部分，他们的神经变得非常的活跃，就是红色的。当他照描扫描的时候，用彩色照的时候，红红的一片。他们也发现，继续的追踪这些军人，发现每个人那个红色的东西渐渐减轻，停回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些医生专家意外的发现的是，忧郁症的病人，他们的脑部断层扫描，红色的部位跟这些经过惊吓的军人是同一个部位。所以忧虑就如同长时期在被惊吓的状况中，长时期在一个绷紧的战斗，没有止息的被威胁的情况之下，主耶稣站在他的仆人的旁边说，放心吧，而这个世界24小时都告诉我们不要放心。耶稣对着保罗说，不要怕，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怕怕，你千万不要停止怕。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年龄已经到了接近退休，可以退休的时刻，有些人在公司里面有一些所谓的这种退休存款的，是从某些公司来代理的，会收到一些 email 都告诉你，小心哦，你可能会活到90几岁，哎，小心哦，你不要太早动这个钱哦， You will run out of the money before you die。 你要怕，哎呀，有些人就说，对对对对，那我到70岁再拿收拾，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小心哦，你说不定死得很早，你到时候本都还没有拿回来，怎么样，你吭哧吭哧交了30几年的 social security， 本都没有拿回来，你就挂了。这个世界一直叫我们吓我们自己，就算我们不吓自己，你看这个媒体，波士顿的马拉松，达拉斯的漫画比赛，法国巴黎的一个报纸，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杂货店，到处都会有状况来吓我们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中，耶稣给保罗的安慰，其实是我们共同的需要。问题是我们得得到吗？有人说，耶稣会在晚间扶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放心吧，牧师。”他会吗？我不晓得。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难。第一，我怎么敢替那按主权行事的耶稣来发包票，是他肯定会对你这样子。这是一个在特定的时刻中对一个特定的人物做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有什么资格告诉一个基督徒说你没有资格跟神期盼这样的事情？人家为了福音的缘故付上那么大的代价，但是我又不敢这样讲，因为我这样讲之后，就好像我是那个在葡萄园里面最早一批进去工作的人，懂不懂我的意思？看着别人得了神的恩典之后，耶稣说
讲那个比喻，就是说那个主人说，你们看我人好就眼红吗？我又不愿意自己做眼红的人，所以我该怎么讲？可是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在这里问题不是说主会不会在夜间扶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放心吧，问题是讲完这句话之后有什么保证，有什么凭借。第十一节最后几句话，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保证，这是凭借。 This is the down payment。 简单一句话，耶稣站在保罗的身边说放心吧。下面的那句话，对不起，我用英文讲，因为英文这句话讲得蛮顺的，简单的几句， I am not done with you, I am not done with you, 我还有事情要你做，而我要你做的事情是一定会做成的，放心吧。过了这一村，会有下一站。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过了这一村，会有下一站。Jerusalem now, Rome next. 上帝的恩慈、连续、安慰、扶持，与他的公义就这样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耶稣，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 righteous？ 我不知道，我不会解释，但是我去看字典，我发现有一个意思，其实很简单。所谓的 righteous 就是 the state or quality of being rightful。任何事情是他应该本来的样子的时候，就是公义。保罗委身给耶稣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耶稣也用这保罗对他的委身成为安慰他、鼓励他的保证，关键的因素。所以委身于神，一方面是应该的、美的、善的，一方面是继续被神坚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委身于神已经不再是得恩典功利的筹码，乃是继续经历恩典的保证的关键因素。 I am not done with you。这是在这个事件中最后的结束。我们一起祷告。放心吧，不要怕，六个简单的字。你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这也是你生命中的需要的？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请放下。谢谢耶稣，让我们今天早上领饼杯，对我们这些知道自己灵魂深处基本一个深刻需要的
请你说，放心吧，这是我的身体，不要怕，这是我为你流的血。我这时候也奉恩赐的主，对我们当中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说祝福安慰的话。主耶稣不但对你说放心吧，也对你说 I am not done with you。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